撒母耳记下三十一章。
这一段呢比较短一点，我们希望用一点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呢把它讲完。讲完之后呢，就是能提起来呀、青满男子的呀，给我们有些交通，因为他要
走了，
要走了，离开我们要半年之久的时间。不过当中还要回来一次，回来一次，注定离开不到半年的时间。男子们呢，大概三个多月再回来，然后再去，那么总是离开一段时间，就希望在临别呢，还有点劝勉的话语，能激励我们，那么也增加我们为了弟兄姊妹那个祷告的负担。等到讲完之后呢，希望能够有时间留下来，请满男子们给我们有交通。那么这一章圣经啊，是讲到扫罗思量，这就是一个结束，头一个以色列第一个王的那个结束。那么在这一卷书里面，开头讲了撒母耳的事情，以后呢讲了撒母耳怎样这个立那个为以色列立了一个王，就是扫罗。那因为扫罗违背神的缘故啊，神就废弃了扫罗，立大卫啊做以色列的王。那虽然大卫被设立了，但是并不是马上呢就起了就坐在宝座上面，就在那儿做王的，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等有一天呢，主把他显露出来的时候了，那就是他大四哥利亚的时候。那时候的确是不是他自己力量，他自己明明说我靠着你，靠着万军耶和华来打你，你打我是靠着刀枪剑戟，但是我打你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这样说，事实也是如此，但是靠着神的能力啊，结果把哥利亚也打死了，以色列非利士完全失败了，好多人呢随着都逃跑，以色列就起来追赶，那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转胜转败为胜啊，那是他们心里最欢喜最快乐的时候。所以许多的妇女也都出来啊，一边击鼓跳舞啊，一边在那唱歌。他的歌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这歌呢给那个扫罗听见了，扫罗心里很不舒服，怎么把千千归给我，把万万归给大卫呢？那之前的只剩下王位还没有给他呢。从那时候开始啊，那扫罗里头那个嫉妒的心呢，就是发动起来，就抓住了那个扫罗。那么这个嫉妒心在里面呢，就是要产生意念，我要杀他啊，他定义要把大卫杀死。那么就是一面可以使他的王位啊能够稳定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也叫这个他里面那个嫉妒啊，能够表达发展出来，他就是要他自己要坐在王位上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这样一个难处的，我们都是喜欢做王，我们喜欢做高位，我们喜欢被人尊重，我们喜欢伟大，这是我们里头的一个难处。那这个难处就从骄傲里而产生出来的，这个骄傲呢，就产生了许多的罪来，其中有一个罪就嫉妒。不容许要别人比我们强，不容许别人比我们好，凡是别人比我们强比我们好的，我们都要胜过他，或者是打倒他，或者是怎样，那么想办法毁坏他。那这是人的难处，这是这个难处在扫罗里头是有的，在我每个人都有。因为扫罗那是代表人的肉体，那肉体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的。若是我活在肉体里面，肉体在里面掌权，肉体在里面做王，肉体在里面支配我们的时候呢，那就像扫罗一样。若是我们活在灵里头，让圣灵在里头做王，圣灵在里面掌权，那就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所以那么 这是扫罗，扫这是扫罗的故事。那大卫呢，虽然是有那样大的胜利，那但是神没有把他一下子就带到王位上面去，神还要在他身上要经过多少的工作，多少的事训练，那么然后他的属灵生命慢慢长大了，那诗和也做完了，那这时候呢才把他摆在王位的上面。很多的王光只有地位而没有那个生命，所以许多的王啊并不合乎神的心意，他们是王但是不合乎神的心意。而大卫做王呢，他不仅是那种到的时候有王的地位，那坐在宝座上面，比他里头生命已经长到一个地步啊，使他那个做王的生命已经达到成熟了。那么这个长呢就需要时间的，这个长呢也需要神的工作的。那么神怎样做工呢，就借着各种样的环境来训练大卫。所以大卫虽然是已经得胜了非常的荣耀，但是呢扫罗还是嫉妒他的缘故，要是要杀害他。那么他当然我们不能详细的说了，那么他到晚上确定知道扫罗要杀害他，不仅是接着他的扫罗的儿子，他的朋友约拿丹呢来告诉了他，也接着他的妻子也就扫罗女儿了，也在这告诉了女儿，若是你今天晚上不跑的话呢，你今天晚上就明天早上你就被杀掉了。所以大卫就赶快呀那跑掉了，跑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所以走了一段时间呢，当然呢他就会疲倦也会饥饿，也没有东西吃。他就到拿伯那个地方呢，有个祭司住在拿伯，他就到拿伯那个祭司那地方呢，就希望从得到一点东西吃。那么他就向他要一点东西，盼望他能够给他。那么拿伯就说，那个祭司就说呀，我们这里除了陈设饼啊，撤下的陈设饼之外，没有别的食物，所以这祭司也很穷啊，也很可怜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剩余的食物或者什么东西给他，只有那撤下的陈设饼，我们只在神面前就是陈设饼的那个七天，他们就要把起这个陈设饼换一下，就把旧的换下来，再把新的换上去。那么旧的换下来，一面祭司也可以吃，一面再多余的话呢，正好一点，他会来要，那他好了，他们就给你陈设饼吃。不过呢，你必须是有条件的，那少年人怎样怎样，你才可以吃的。那结果呢？那大卫说就是这样，那么他就把陈给他陈设饼吃了。那么也告诉他说，那王呢派我一个命令，让我那个王的命令非常急啊，我出来时候也没带食物，我出来时候也没有带刀，也没带武器，你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武器啊，借给我一下。这完全是撒谎的，他不是王者命令，乃是他自己跑掉了，躲避这个王的杀害。但是这个祭司不知道，那祭司说有是有，这是一个杀害你杀哥一样的那个刀，藏在这在那个地方，藏在这个地方，你若是要的话呢你就拿去好了。结果大卫说没有刀，也没有那个刀比那个刀再好的了，所以这就给我好了，他就拿着这刀往去走了。那么到哪里去呢？他下面这个扫罗，这全国都在扫罗的那个势力范围里头，在他那个权柄之下，所以他就不敢呢留在以色列国，他就跑到腓力斯人呢加特那里啊，那这个到腓力斯人中间去了。到了加特，很可惜一件事情啊，人家把他认出来了，这个就是大卫啊。他一听见这个话，还是把他认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心里就慌了，他就想办法。大卫很聪明了，他就想啊，装疯卖傻。这时候就装得像疯子一样啊，乱说乱讲啊，在城墙城门上啊乱画呀一起呀、啊，这个是像疯子一样。那么人家告诉说，这个大卫就是杀死哥利亚那个大卫啊，那到我们这儿来了，那么 这个加特利王，哎呀，那时候也叫亚基亚基王了。就是我这里去接了疯子的，把他赶出去。我们不要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把他抓住，就把他赶出去了。一赶出去正好，他就跑了，他就走掉了。若不然的话，给那个非洲人抓住的时候，那是没有命了。那他就跑掉了，就跑到你知道附近的一个地方了。叫这个亚杜兰，那个亚杜兰洞有个山洞啊，就藏在那个地方。到了山洞，当他的父母亲呢也来，然后他把他父母亲安顿好，安到摩崖里去。以后呢，有好多的人，这个欠债的了，这个、还有忧闷的了，还有这个一些的人呢，有难处的人呢。都到他那里去投奔大卫，他一下子啊就有400多人呢，投奔大卫，跟大卫那在一起，在亚多兰洞里头。那大卫在那里啊，也不是在那光是在那休息，他也光是那藏在那里，他也在那教导他们，把神的话教导他们，他们很可能啊也在那里这有一些别的练习，别的学习。他们总是大卫。他是在那里好好的也照顾这一班人，也好好的训练这一班人，那么使他们对神的事情啊有更多一点认识。这是在亚杜兰中，他才到亚杜兰有一个先知啊，那么就当然是名人加德是吧，就告诉他说呀，他说你不要藏在亚多兰洞啊，你要出来，你要出来到树林里头去啊，你不能藏在这里，这里啊很危险的，是扫罗带着人一来把前后那一堵起来啊，那你就没有命逃不掉了，不要说400人，再多也逃不掉了。那么并且呢，你是将来做犹大王的，神设立你做以色列的王的，那么你必须要到以色列中间去，你藏在这里啊，这个不是做王的一种这个态度嘛，那你要出来，所以他就听了先知的话语啊，然后出来到那个树林里面，大家树林叫哈林的树林，从那之后就在树林当中啊，你在流浪逃来逃去的，扫罗来了，那么他就逃掉，扫罗走了，他就回来，啊，到了这种情况呢，还到了基比亚去过一次，那么这是他也逃亡的经历，逃来逃去啊，那么逃到一个地方啊。就是精疲力尽的，你看看好像是这个扫罗也不会一下子就死掉了，也不就过去了，这个他这个做王呢还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希望，那现在没有希望，所以还是想了办法嘛，他就又想办法了，结果就逃到这个又逃到加特王那里去了，又逃到亚基去了。这个亚基和前面的亚基是不是一个人物？我不知道，反正是伊菲尼斯的一个君王跑到那里去，那么投奔这个亚基了。那么亚基的也很好，他脾气好，这个人也蛮不错的。那么就收留他，说好了，你就在我这里好了。他就住在那个亚基那地方了。那过了一段时间，他想啊，跟那王啊住在一起呀、啊，这不太好。因为什么时候他不顺心了，什么时候他不喜欢了，或者是他发现他有什么难处了，那么他就可以把他处置掉或把他杀掉。所以他就跟王说呀、啊，他说我跟你住在一起啊。不方便，还是你给我一块地方，让我住在那地方了，让我能够安息下来。他就是把了西哥拉那个地方了，那给他那么那个地方了，他就住在西哥拉，还有他的几百人呢，400多人呢，就跟大伙一同住在西哥拉那个城里里面。他们在那找房子，在那里住在那里，安吉的也白天的就出去啊，出去这个。去打仗， 去攻击的亚麻利人呢，攻击还有其他许多的人呢。那回来亚吉就问他，你今天到哪里去？攻击什么地方人呢？他就说到攻击犹大人南方什么南方什么南方，反正就说了乱说一套，根本不是的。他不敢呢说要去攻击亚麻利人，去攻击。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亚麻利人跟腓力斯人都是同盟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那亚吉啊会对他有猜疑的，所以他天天的出去要打仗，天天回来要撒谎，就是不论生活实在是外面平安，里头无名，里头痛苦。那我们知道，若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呢，若是你外面很平安的，很舒服的，但是里面呢在撒谎，在骗人，过这种生活实在是很痛苦，并且你还有很多很多的难受。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还有很多的很多的问题。那虽然不是外面的环境的难受，但是的确是许多的问题藏在那地方。不过没有把它发现出来就是了。大卫知道那个时候的属灵光景实在是不行了，他和神之间呢远离没好好长久时间呢，没有好好祷告主，没有好好祈求主了，不能这样，并且灵感也没有了啊！本来写了好多诗歌，以后他有灵感了，那么与和神的关系好，他就有灵感；和神的关系不好呢，灵感也没有了，诗歌也写不出来了。说那时候没有写什么诗篇，说这都是他很痛苦的情形。一面呢，和神的关系疏远了，那是他的痛苦。一面他要撒谎也是他痛苦的事，还有呢他灵感也没有了，写不出诗篇来了，不能把那理智感觉发挥出来了，那也是他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大卫的确是外面平安，里头痛苦，外面舒服，里头是苦不堪言。那么这种情形怎么办呢？怎么离开这个腓力斯人呢？回到以色列中间去呢？若是回去的话呢，又被扫罗抓住了；若是不回去的话，留在这里啊，过这种生活实在是一种不是和他自己所想过的生活，也不是一个做君王的人呢该有的一种的生活。若是一般人的话，撒谎就撒谎吧。但是将来他要做君王，他有君王的生命在里头，所以他不能够这样下去，这样下去里头啊过不去的，所以他就很痛苦。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到的时候啊，我们的神就会开出出路。所以大卫也是这样。大卫，你看见说，虽然逃避扫罗，跑到亚基，跑到加特那里去了。到了加特那里，结果呢，差一点给人抓住，非常危险。那结果呢，然后呢，他用那巧计啊，就跑出来了。啊，这也是神许可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就经过一路上这么，经过有许多的经历，认识我们的神，实在是那位爱他的主，那有看过他，那保守他的。虽然神在他身上有这么多的工作，有这么多的这个带领啊，让他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信实的神，也是他那个神，也是保守他的，实在是他的山寨。是他的必然说，他的确对神有一些的认识，但是呢，还是遇到不安定的缘故啊。那个信心又失掉了，哎，这个等要等多久呢？所以结果就又投奔了亚基那里，又到了腓力斯人中间去了。结果呢，就落在这个网络里头啊。还都以为说出去了一定是很好的，结果呢，等到进去之后啊，就逃不出来了。我天天过一个痛苦的生活，想出来出不来。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主到的时候，主就会开路了。那么主就给他开一条出路。那什么路呢？就是以色列人、腓力斯人起来跟以色列打仗。那次打他们突厥的那个兵力啊，腓力斯人是大部分人，腓力斯人都投进去了，好几个城呢都联合起来了，然后要去跟以色列打仗，就想你把以色列完全打败啊，把他完全征服。那么这是他们打仗，这是个腓力斯人跟以色列事件。但是就和大卫就发生关系了。这亚基王就说呀，大卫，现在我们要和以色列去打仗，你跟着我一块去打好了。 他听了这话呢，我恐怕心里吃了一惊啊。那我说这个怎么办呢？他要我今天要去看看了，我要不要去呢？那么不去呢，他一定对我怀疑。那么去呢，我怎么跟本国人去搭档呢？他又是不敢去，我一直是在两难之间呢。所以大卫是很聪明，他就说，他说我所做的事情王都知道的。那好了，他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回答一下了，就是我所做事王都知道的。那你让我去也可以，你他说就一他意思就让雅基领会说，好，你叫我去，那我就去，那么也可以，或者是那你都知道，那是我怎么做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他这话呀是模棱两可的，啊，不是确定说我去或者我不去，那么。话是这样说的，留个后门在那地方，但是这后门怎么走出去呢？退不掉呢？那么然后开始了那个军队出征的时候，菲利士人一队一队的在那儿出去啊，大卫就跟着亚基就在后面呢，但是你也走，不也就走啊？你不走也不行，你在那儿也不行了，你只好走。但走的时候的确是。很痛苦，那一步迈下去啊，菲利士人很强壮的，一大步一步一步就往前上跑，就跑像跑路一样。大卫呢在那拖拖拉拉，像生病一样啊，就走不动了。那么但是不是走不动，他实在是太为难了，越走越近，两个越走越近了，再走下去，那个跟以色列就对面打起来了。所以他实在是觉得非常的为难。那么我想在这个时候呢，他里头有一点苏醒了，然后哎呀，我这个我实在是得罪主了，我没有信靠主，为什么不相信主，为什么要投奔以色列人，神那样保守我，一这么多年以来，在保最危险的时候，主都把我从扫罗手里拯救出来了，那为什么我失掉信心，不信靠不依靠主，我跑到非利士人中间去呢？心里现在很心里的一定是很窝囊的。但是那时候很可能啊，他就想这主面祷告，主你赦免我，是我实在是亏欠你，那得罪主，在主面前呢有祷告，也求主你赦免。我们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赎走一切的无义。我们刚才查的诗歌是对的，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罪，就怕我们刚硬不肯认自己罪啊，那我们罪就得不到赦免。神的赦免都已经备好了，只等到我们承认。什么时候你有罪，什么时候你觉得亏欠主，你只要到主面前承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罪，洗净一切的不义。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主的确是，主也听了他的祷告，这没有记载圣经的，这是我所想出来的，可能是我想的也我想不会很错的，因为那时候他实在很急，急得没办法了，那只有一条路，就祷告主了，是不是啊？祷告主，祷告什么？只有认罪了，那么这是自然的一种情形。那正在大家祷告时候了，这腓力斯首领就看见他们了。就对亚基说，这么菲利士人以色列在这干什么呢？亚基说，这是大卫的，这是扫罗的臣子啊，投向我了，那么现在他跟我对我非常忠诚的，那我已经设立他做部队长，他跟着我一块去跟以色列打仗。这个是菲利士人手里一听啊，这亚基王啊糊涂了，这个是他，这个大卫怎么能够去跟我们去打仗呢？他到了前线之后，他很可能就反过手来的打我们了，把我们都杀掉，把我们头割下来呀，到扫罗那里，那就该告诉扫罗，那扫罗他们就和好了，他怎么能去呢？绝对不能去。结果他就跟那个亚基就发脾气呀、啊，亚基就没办法了。好了，既然这些首领们都不要他去了、啊，他就跟大卫说：“好了，他们不喜欢你去，你就回去吧。我是很喜欢你，你是个正直人，你是神的使者，我对你绝对信任的，100%的信任。不过你他们不喜欢你，我也没办法，那你就明天早上再回去了。”大卫还在那说一些、啊。一些的话，实在说这些话， 那不说也罢，不过说的那也可能是大伟比我们聪明一点，他还读这个雅集啊，你当然的雅集啊，这个心里很安定啊，他对大伟信任更多一点。那么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跟着王一同去攻打你王的敌人呢？那即使王的敌人也是我们敌人，我要跟你一块去的。但是这个雅集说，你回去吧，他们首领不喜欢你，我没办法了。那么他大卫只好就回去了。那不说只好回去了，实在他心里是巴不得快点回去。结果第二天早晨呢，就400多人一下子早很团早起来了，就回到那个西格了，回西格了，西格那去了。那这就像鸟啊，从网络里头逃出来了。那么这个菲利斯人以为说把他打了回去啊，那是免得后顾之忧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些菲利斯像一把剪刀一样啊，就把网络剪破了。大卫啊像鸟一样就飞出来了，飞出来之后那是很自由啊，非常自由，非常喜乐。他那时候可能啊，他那唱歌在赞美神，在赞美神呢。那么走了3天路程呢，走到他的那个走到他的老家，就是走到他的那个西格拉那个地方了。一到西格拉呀，还整个的城呢都被焚烧掉了，那么整个情景完全改变了，所有人都被掳掠去了，那么并且呢，这个城也被烧到，一起的财物、牛羊、驴，一起东西都被掳掠去了。那么知道是以后知道是亚玛利人把他们城给烧掉了，知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了，就把人统统都掳掠去了。那这是大卫说遭遇的管教。那么我们虽然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神还是有管教的。啊，不是遇到管教而赦免，乃是我们认罪，那主就赦免我们。我们罪是赦免了，但是还是有管教。所以我们失败了，我们也需要有神有管教的。啊，这个管教呢，我们要从神手里接受，就伏在神大能的手底下接受神所给我们一切的管教，因为这些管教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那么结果这一次管教啊，这大卫实在是非常的痛，非常艰难，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了。那大家都在喊着说呀，要把大卫用石头打死了。那么就在这时候呢，大卫圣经告诉了大卫怎样
依靠主，
却
心里坚固，
依靠神，他完全回到神面前来，来依靠神了，不再靠自己了，从前靠聪明、靠智慧、靠方法，现在没办法了，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已经眼看着就被石头打死了，还有什么办法呢？而这些把要打死的都是他自己所训练出来的，这要打死他的人都是呢。他很亲信的那个子弟都是在拥护他的一半死多少年，不大家都在一起的。那现在他都翻脸了，要打死他，这是他心里最痛苦、最伤心，什么都靠不住了，靠朋友、靠你训练、靠你依靠、靠你所信任的人，连着训练都起来，让你所信任的人都起来打死你，那没什么依靠。说大卫却心里依靠神，我想这个时候，他们上周也说过，可能大卫就向山举目啊，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就看见我们的神是造天地的、创造宇宙万有的。刚才我们姊妹说，神创造世界，神没有造世界，神造了创造天地，天地宇宙万有，这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世界完全是另外东西，那是撒旦把它阻止起来的。那世界什么世界呢？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都是世界上的事。那这都是世界事，人若爱世界事，爱神的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不要爱的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是撒旦所使用的工具，来抓，把借着这些东西来抓住我们，借着眼目的情欲把我们这个人抓住了，借着肉体的情欲把我们这个人抓住了，借着今生的骄傲也把我们抓住，也把我们掳去了，让我们处在仇敌手里头。所以这个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怎样
永远
长存，这世界和世界轻易都要过去，天地不会废弃，天地神所创造一人万有不会废弃，但是世界撒旦所扶持起来的这个世界，那所说利用的我们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情欲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大卫很可能这时候可能举目望天时就看见神是造天地耶和华的神呢、啊，是造天地的，所以他的心就安定下来了。神既然创造天地，难道他不能拯救我吗？难道他不能把我们从难处里带出来吗？所以大卫心里就坚固，就坚定起来了，不再摇动了，也不再惧怕了。他们不仅心里坚固，也鼓动鼓励那些的人，也把那些人说服了，让他们也不打他了，也不生气了。大家一出来追赶仇敌嘛，就去追赶仇敌。然后呢，接着各种方法图的奇妙的带领啊，他不仅是把仇敌打败了，并且把说鲁豫尊的统统都掳掠回来了。那么就回到西格拉那个地方，又住在那。这个问题过，大卫的问题过去了，结束了。大卫的问题过，那这时候大卫已经属灵生命向上长进了，接着失败，接着神的带领，接着神的拯救，那么呢又失败又拯救又拯救，那么常常有这样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啊，那么使大卫属灵生命啊当然又长大了。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不仅是得救了，我们将来那要带我们来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要把他一同在那儿做王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那并不是我们要坐着花轿，我们等吧等着吧，到时候不就来把我们通通通的把我们抬到天堂里头去，那不是这样子的，那是要训练我们，让我们这个作王的生命，我们这个荣耀的生命在里面长大，要长大，要成型，要从我们上活出来，从我们上彰显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在荣耀里头啊，那我们才是真的荣耀。若是我们里头还活在肉体里头，外面就是在荣耀里头，那就很不舒服的，是不是的？啊，若是我们里头是守护肉体，而外面是在圣。在你圣洁的光里头的话呢，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光里头，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头，把我们带到那宝座上面去啊！他必须在我们里头做工，使我们里头属灵生命能长大，能够成熟，适合于那种适合于活在荣耀的里面。那么在这时候呢，神的目的、神的心意才能达到了。所以祝他们身上都有起码的工作的，我们或者遇见顺利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也遇见艰难的事情。那么顺利事情呢，传道书就说，那你就要欢喜，有顺利就欢喜，有艰难的时候，有痛苦呢，有患难呢，他就你就该思想为什么有患难，要好好在思想一下。那顺利常常顺利一会儿来了，一会儿患难又来了，一会儿顺利又来了，一会儿患难又来了，常常这样换来换去的，就叫你为什么这样换来换去的呢？那为什么不顺利一下子顺利到底，患难一场患难到底？那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没有知识了。那如果是有顺利有患难，有顺利有患难，那就你就有一个知识，就知道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啊？明天到底怎么样？你不知道是不是？到底还遇见患难呢，还是到顺利的环节？你不知道，那不知道怎么办呢？就像我们诗歌说，我不知道我明日将如何，是吧？或者是有阳光，或者天，或者有阴暗，我不知道将来如何，我或者遭遇痛苦，或者是或者快乐，我都不知道。那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依靠主。那虽然不知道的，那我就能做一个依靠主的人。我们不知道前面如何，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件事，就是依靠我们的恩主。所以主喜欢我们的，喜欢我们不知道，不要太有把握，以为说我将来一定怎样一定怎样。我们以为说一定怎样，当末了时候发现不是这样，到那时候就很失望了。那一起到失望也不要失望，那么主要 看见不是这样的话呢，那我就好好思想了。那为什么以为是这样，结果到末了又变了，又不是这样的？就叫你学习啊，没有把握啊，对着前途啊没有把握。那那个把握只有在主的手里头。只有主掌管我明天的路程，只有主掌管我的前程啊！我自己一点也不能，我不能左右我的前程啊！我不知道将来遭遇如何。我以为说身体蛮好的，结果呢生病了。那我以为说生病了就不行了，但结果呢又好起来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就是只有念主知道，我只知道是主掌管我的前途，主掌管我明天，明天是在主的手里头。那我们要做一个信靠主，不依靠自己，不信靠自己，也不依靠我们的环境，是依靠主的一个人。说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训练。那么讲到这里呢，这个大卫的事情呢，就从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就讲那个今天
了，扫罗
呀，你讲讲扫罗，讲扫罗的死，这让他可以给他起个题目，叫扫罗的死啊。是属灵生命，作王的生命已经达到成熟了，那么扫罗就该退位了。所以到了时候了，神没有给是那个也那个他等太长久的时间了。到了时候，扫罗就退位。那么扫罗怎么退位呢？结果利用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打得非常的激烈，以色列完全失败了，大家都跑掉了。那么那个不仅跑掉，把城也弃掉了，然后也这个从那儿逃跑。那么非利士人呢就追赶，好有好多人被杀的。那么不仅是以色列兵一军人是被杀，那扫罗特别是连死那扫罗的儿子也都被杀了。扫罗三个儿子，约拿丹，还有这个埃及舒亚，还有
亚比拿达，
那三个儿子统统死掉了。那扫罗呢被弓箭手啊抓住，弓箭手说扫罗看见三个儿子统统死掉了，心里已经很难过的不得了了。就这时候他自己被弓箭手啊紧紧追赶，追赶弓箭手把他射伤了。那扫罗那就知道自己要死了，那也活不成功了，所以他就盼望那旁边那个拿给他拿兵器的人呢，你把我杀掉好了。那么那个拿兵器都不敢杀他，那不敢杀他他怎么办呢？那他就自己出在道上了，自杀了，自己把自己杀掉了。这还没有完，是不是？杀完之后呢，还没有死，身上还有气，身上还是活着的，就来个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在那儿走来走去，看见碰到扫罗了。扫罗就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你快点来把我杀死掉，因为我呀身上我还活着。我虽然是要自杀，痛苦的不得了，但是呢，我现在还活着。”
这么那些嘛。
这是丁丁是下一代
啊，下一代。小时候这没写，
下一代。那个亚玛利人就过来就把他杀掉了，说扫罗的死啊也是很惨啊，非常悲惨的、啊，说开头的是儿子死掉了，然后呢看见是自己被枪伤了，那枪伤的快要要快死了，那么这个又自己自杀掉了。那么那刺杀的还没有刺成功，然后就被亚玛利人杀掉了。说扫罗刺了他刺了三次，说这个死啊实际是很悲惨的，很悲惨的。看见我们的神呢、啊、实在是公义的神啊。扫罗是那样追赶大卫，一直要把他制止死的，到末了时候了，大卫还活着，扫罗死掉了，并且死得很悲惨。所以扫罗的死可以，第一呢是悲惨的死，还有悲惨，第二呢失败的死，这个死不是得胜是不是胜利而是死了，失败了，全体失败，扫罗失败，他的儿子失败，还有以色列统统失败，失败到一个地方大家把城都不要了，跑掉，以色列非利士人就住在以色列城里的时候，他是完全失败了啊。说失败的死， 第三呢，他也是一个羞辱大扫罗，是很想要面子的，怕自己受羞辱，但是死的时候这受了很大的羞辱。腓力斯人呢，第二天来剥他们衣服的时候，发现扫罗和他儿子就把他的头啊统统砍下来了，带到腓力斯人地去了，就挂到腓力斯人庙里头了去了，把这个扫罗和他儿子的军装也摆在亚斯塔路他们的庙里头去了，并且呢又把他的尸身体啊钉在那伯山的那个墙上头，在那里让太阳晒，让雨水淋的，慢慢的腐烂掉。说实在是太羞辱了，是不是？不光头给拿去了，并且衣服也给拿去，并且这个身体也给钉起来了，非常惨。所以他的死可以说是羞辱的死啊。他要面子，他末了受了最大的羞辱，一直盼望自己坐在高位上，结果他末了过了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啊，是很可惜，很可悲，很可怕的一个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虽然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神还没有做什么，但是到了神做事情的时候啊，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是扫罗的死啊，第一是失败的死，是这个悲惨的
死；
第二
失败的；
第三
羞辱
的死；第四懊悔的死。我想在那个时候，在最急迫的时候了，扫罗在还要死，没有死成功，在等着人来的时候了，就很可能那时候就想起了以往的那些图画，想到大卫怎么去打恶劣，把恶劣打死，什么那些妇女怎样回来怎样，这个事情都想起，以后再怎样来要杀大卫，以后又怎样追赶大卫，这一幕一幕在头脑里很快的一下子统统的想起来了。我当时看见了大卫还活着，他自己就落在这样悲惨的情形之下，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的死是懊悔的死，身体的死已经很痛苦了，懊悔的死更加痛苦。若是一人死的时候了，懊悔以往所做的事情啊，怎样死这边，怎样得罪主，怎样不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那么对不起大卫，是不是？大卫怎样的帮助他，怎样的扶持他，怎样的拯救他，怎样爱惜他，结果他是一定要把他自己的死的，所以实在是心里懊悔的不得了，但是已经晚了。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时候我们再懊悔，我们今天就把事情对付清楚了，免得我们的死的时候成了一种懊悔的死，那是更加痛苦。因为这个懊悔死啊，将来会带到审判台前去的，是带到神面前去，要存到永远的。身体的死是暂时的，一下子过去了，那懊悔的死啊，会存到永远的。所以主怜悯我们，那扫罗为什么会经过这么大难处，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原因就在下面。我们看见下面就有一段，就扫罗死的时候，尸首不是钉在伯山的墙上吗？这基利亚比人呢，听见这件事情啊，他们那大有勇士了，那当夜走了一夜的路程啊，就到了那个伯山那个地方了，就把那个城墙啊尸首都拿下来了，赶快就拿带到基利亚比的地方去，走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到一样，然后把它焚烧掉，把它埋葬起来了，免得尸首啊一直挂在那里，那个叫扫罗受羞辱，叫整个以色列人也受到羞辱，叫神的名也受到羞辱。所以他们呢，为了扫罗，也为了神的名，他们就做了一件事，也发动了勇士，把这个他的尸首拿下来了。那么为什么以基利亚比人呢？他们会这样去做呢？那么他为什么基利亚比人呢？让这个亚尼尔去做，亚尼尔是扫罗元帅，让亚尼尔去做好了，或者还有 家人，这个他有一个儿子，曹操还有一个儿子，能让那个儿子去把他做了，或者别人去做好了。近一点的人，那这个那个吉利亚比离着那个波山那个地方呢，那地方定车的俄罗斯的地方，吉利波那地方很远，相当一段路程啊。要走一夜的路程啊，才能赶到，还是大能的勇士在那走路啊，所以也相当不吉利的。为什么他不想？哎，附近人去做的事好了，我们不要去做了。但是他没有，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当初扫罗还没有走往之前呢，与基利亚比人呢遭遇一件事，有亚门人欺压他们，让他们主把要打的要杀要那个要屠杀他们。那么说你们，他们说要我们要投降，投降不行，投降是可以的，有一个条件，就把你右眼通通都弯出来，我把你右眼都弯出来，然后你再投降。这个太惨了，是不是？这基利亚比人呢，这里面。对了，我们这样残酷啊，那我们去告诉以色列有没有人来救我们呢？他就到处去找，就到基比亚那个地方了，扫罗住家那边。那扫罗知道这件事了，扫罗就气得不得了，一下子身体里大的感动咋样，他就把牛啊，把他杀那个把他那个去到十二筷子，那马每筷子都飞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去啊，就要出来跟随扫罗。撒母耳和扫罗若不出来跟随扫撒母和扫罗的，那我要把这个你们的牛都要切掉，把这都怕的不得了，出来跟随撒母耳了和扫罗呀、啊，那打了一下，那打仗是结果呢，就把亚门人呢统统打败了，赶走了，救了基利亚比人，基利亚比人感激的不得了。可是那时候扫罗还没有做完了，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拯救了基利亚别人。说基利亚别人一直存在心里头，想办法来报答一下。等到扫罗这件事一发生了，他们就大能的勇士去把尸首拿回来，就来报答。他报答扫罗从前拯救他们的恩情。所以基利亚别人呢，对扫罗相当忠诚，也相当忠诚的一般人呢、啊。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主是不是这样忠诚呢？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所有一切不义。主这样恩待我们，我们对我们主是忠心还是不忠心？我们到底今天是爱我们主呢，还是爱世界呢？我们为了一点的钱，为了一点名誉，为了一点地位，为了一点享受，我们把我们的心就掳掠去了，就把我们主都忽略了。我们赶不上基利亚比人呢，是不是？扫罗更是这样，神是这样的恩待他，设立他做王。那实在是也是太大的恩典了，他做王之后的时候还是在扶持他，帮助他，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做一个很好，做一个很得胜的王。但是扫罗摸哪儿，他做了一件事情，虽然是对付着大卫，但是就是在对付神，向他神不忠诚，不仅对大卫不忠诚，还对向他神不忠诚。所以这个吉利亚比人是向神，向扫罗是忠诚的，但是扫罗向神确实不忠诚的，所以他所有的这样悲惨的失败就对神不忠诚，是吧？若是对神忠诚的话呢，不会遭遇这样大的难处，他所以遭遇的难处就对神不忠诚。所以我们实在是，我们盼望所有忠心在跟随主，忠心侍奉主，忠心为了主而活的一个人，不要等到将来时候了，我们懊悔。我觉得，剩下一点多，还没有什么时间，多一点时间吧。
没时间
嘛，那对，真的，这不是激烈的吗？
他越南带这么好的越南，两
个越南带很好，但是呢，你知道主耶稣说呀，他人跟人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田地的，就不可以做我的门徒。爱主的人什么是在爱主？跟随主的人，若是一个爱主不跟随主，人若爱我就必跟随。我们跟随主， 约拿丹跟大卫是很好的朋友，有一件事就是没有跟随大卫。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在那里，在荒野当中啊，约拿丹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不错，他对他父亲是尽孝啊，但是对着国家来说呢，不是尽忠，因为将来大卫要做王了，是吧？所以他虽然尽孝了，没有尽忠了，所以我想啊，这可能是约拿丹身上的一个软弱。也是个优点，是吧？说他尽孝，他无论如何站在父亲那一面，父亲不好还是站在父亲那一面，这一面是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不够忠诚，他知道大卫是王，并且他自己说，将来你必定要做王的，我要做你宰相。说了这话之后呢，又回到王宫里头去了，大卫呢又回到旷野里头去了。说若是我们是大卫的话呀，也感觉到心很酸呢，是吧？虽然你是这样子，是我将来做王做的，我愿意做你宰相，可是你还是在王宫里，我还是我逃亡的生活呀。所以也很，大卫有没有心酸我不知道。若是我们心的话呢，我们会很小气的，我们会酸起来的。大卫很可能他是很宽宏大量的。很好，他也安心了。但无论如何，约拿丹这件事情是他的软弱。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做了不好，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人犯的罪会波及自杀，因为圣经里也说了这个话，会不是因为扫罗的罪所以波及他的父亲？
不会，圣经里不是说不会，不要因着父亲的罪好他的孩子。
啊，对，那是新约里面，可是好像旧约里面不是也有吗？
旧约里头这样说，不要因着父亲的罪而罪他子。
啊，
亚门人算亚门人。
但是不是也有这个吗？就是三代，
不要自负其责，直到三次的。
啊哈。
咱们总是走亏损的。我们若是那是相当是忠诚的话，他也自负其责，到前代，对他总是会受亏损的，手会发软的。
好了，结束了，再见。
我
没关系，再有十分钟，等于我给你一个我借的。
我没有想到会不会叫我讲话，因为我也是很感谢主，人要把我带到北京之前短短的时间，但是我想他有他的能力。我当初知道说要去的时候，就在想说，神把我们从 New Jersey 带到这边来，那次的带领，我们觉得很难，一团把我们连根都拔起来，要住在那边25年了。然后要到这边来，那很困难。那我们这次去那边，我们一比较起来，你经过那一次，我们就说神你都会做，所以就心里都有平安。所以很感谢主，神一来带我们到这里，跟弟兄姐妹这边的聚集，我们很感谢神。另外就是在这次带你去北京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也经历一个小插曲。那像有的弟兄姊妹都听到了，那我就是我们搬签证，我们以为所有的这个文件都寄到手中了，以为都可以被办成了，我们就很有自信心，所以我们觉得好理所当然的手续就这样子办。结果没有想到，有这个拿到这些文件呢，去办的时候呢，去 去了三天，每天都去，都没办成。我们后来真的是发现没有祷告，因为我们想这么小的事情，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要去祷告，所以真的是就是小事情呢带在神的面前。然后也是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祷告，星期三晚上就提出来了，因为已经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我们没有办法带在神的面前。那礼拜三那祷告会的时候也有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礼拜四就出了意外的就通过了，证件还是就是比星期二跟星期二再去的证件，星期三再去证件是一模一样，星期四就通过了。
为什么呢？
就是那边在奖励书写了一封信，那边主管说根据这个劳工法，然后他们这个公司就是问题，他看了那个信，他们就那个。就说这个证件就合格，就感谢主，就是凡事都要带到主的面前。就也是感谢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像今天早上，他们也是再次的把他的话，给我说，他说，就是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楼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伤，也不要胆怯。主就说你平安的去，这我们就觉得很有平安。虽然这几天好像有的时候心里有点开始急啊，但是虽然前一阵子也是主一直有话说你要安静在主里面，安静主那天可能躺到肉体有躺到就不能安静下来。主要是今天跟我讲说你就平安的去，所以我就是说常常要用你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主的主的话跟弟兄姐妹一起有主的话，那这些话就成为我们生活上心里的力量。所以就是这样的交通，就是让我们常常的把主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也是凡事小事大事都要带到主的面前求，就是这样的交通一点。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主带领我们在那边的聚会，就像我们一来这边就来的人聚会，到那边去，希望就很快的就能够碰到弟兄姐妹的聚会。
希望你一到了之后。